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这不是第一次了哈。那么我们也多次提过，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七章也是，阿摩斯一直责备以色列，你一定不能逃祸，不能逃祸。可是耶和华一要降灾，阿摩斯就说：“哎呦，雅各微弱，他怎么站立得住啊？求你赦免。”耶和华就后悔，好吧，可以赦免了。从神那边，神绝没有后悔的，他没有转动影儿。但从我们人来看，真的，他要给你的恩典，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恩典可以收回。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他要降的刑罚，如果我们悔改，降的刑罚也可以收回。就是圣经有用悔改这个字，没有什么不敬啊。从我们人那边来看是这样子的，神就改变了。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当然我们先说全地要被神的荣耀充满，最简单的是从上帝的创造来讲，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诗篇十八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十九篇第一节，在神的创造中显出他的荣耀。可是我们不只是在创造中看出他的荣耀，我们更在他的拯救中看到他的荣耀，我们也在他的刑罚中看到他的荣耀。荣耀就是上帝所做的每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充满了智慧、美善、公平。荣耀哈，我以前喜欢讲荣耀，真善美嘛。上帝是真理，上帝是良善的。真是指这个道理上，善是指行为上。那个美嘛，就是上帝的作为可以欣赏哈。那我想美就是指他的荣耀，不过他的荣耀不是只有在创造的奇妙和美好，甚至也不是他拯救的计划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棒，当然那是最重要的。上帝的荣耀也包括上帝的审判。这个有一点像，我不知道在中国，在咱们台湾啊，过去50年哈，那个包青天的那个电视剧啊，拍了大概10次8次都有了。就是我们人间很喜欢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有一个公平的审判官，非常喜欢看包青天。包公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中，就是我们在人间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我听说像朱镕基，我不知道哈，像朱镕基或者是像海瑞八官嘛，海瑞嘛，或者说像彭德怀，很多老百姓中形象很好，就是怎么样，他肯讲出公平的话来，做公平的事，我们就欣赏。所以荣耀并不只是一个美女，荣耀并不只是一个好看好听的，荣耀也是把公义显出来。上帝要把他荣耀显出来，不只说他创造、带领、拯救，也是他会很公平。但是我们在讲神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讲到上帝的这些呢，都只是我们用人的话来讲，好像有一些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从神来讲，神不可以分割的，你们上神学里面，神的 attribute 或者神的属性，我们会分啊，神是圣洁、善良什么什么嘛。其实神不能分的，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在另外一个属性，丰丰富富的有哈。耶和华说，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这句话哈，罗马书讲到3:23，我们都熟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那是指我们活得不好，我们把整个受造物玷污了，我们自己也不像上帝所造的这么好，那么我们做的更是不好。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是把上帝整个的宇宙，把我们自己在道德上还有在各方面都破坏了。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啊，从神那边来讲，各位，神的荣耀不会被亏缺的。那个在罗马书2:7，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说谎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杀人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欺骗这是亏缺神的荣耀。可是你越是亏缺神的荣耀，越能够显出神的，从两个方面显出神的荣耀，一个就是他的处罚很公平， 一个就是他的拯救叫人不可思议。那么罪犯可以显出荣耀，又是我刚刚讲的例子，包青天了，就是包青天或者某某医生了。你要让这个医生得荣耀哈，你说他治好了我的感冒，治好了我的鸡眼，哎呀，这实在没什么了不起。他治好了我的癌症，哎，这了不起了。所以你病得越重，越可以显出医生的荣耀。同样，你这个学生越烂，是个白痴，是一个顽劣分子，被二十个学校都开除了。哎，这个老师把他变成，哎呦，变成雷锋一样的人物，哦，那就把老师的教学显出这个他了不起了。所以你越坏然后被治好了，那就越显出你的荣耀。这就是说你的罪恶可以显出上帝拯救的荣耀。那另外一个呢，像包青天一样，包青天就是我们以前说了，你光拍一些苍蝇那没什么用啊，要打老虎啊。如果包青天抓了一个小的这个乡下的一个党委书记哈，这个没什么稀奇。包青天把这个一个政治局常委哈，把他判了死刑，贪污5000万，判了死刑，那就全国人民叫好了。换句话说，你官越大，犯的罪行越大，然后被那个法官定罪了，越显出这个法官的公正。或者一个侦探吧，抓到一个三流角色的扒手小偷，这没什么了不起啊。他如果不能够把那个20世纪的一个废解的案子能够把它找出真相，那真的很了不起。你懂我的意思吗？越大的罪恶可以越显出那个侦探、那个法官、那个老师、那个医生的荣耀来。所以从神这边来讲啊，人再多的罪恶也不会亏缺神的荣耀，反倒神因我的虚谎显出他的荣耀。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啊，那我就多犯罪吧，我越犯罪神赦免我，越显出神很宽大。保罗也说断乎不可，因为我们不可以作恶以成善。但是我们讲到荣耀就讲到这个民数记14章，这里神要显出他的荣耀，也这个荣耀又是跟新约旧约都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荣耀一方面要显出上帝的公平，一方面要显出上帝的慈爱，一方面显出他有这样大的能力做拯救，一方面要显出他有这样的公平来处罚。那这些最后的答案都要在十字架上显出来，在这里呢只是预先显出一点。第一个，神显出来的荣耀就是我会赦免他们，让我那个宽大的荣耀被人看见。那另外呢，我会有恰当的处罚，赦免免他们一死，但有恰当的处罚。我们等一下就看到这个上帝有多大的智慧了哈。好，这些人呐，好，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就是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在各样的事上都会看到我做事是如何的公正，如何的有智慧，如何的好。好，然后讲到这些人，14章22节。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看到我的荣耀，他们原来看到我的荣耀是我创造的荣耀，我供给的荣耀，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给他们玛拿，给他们水，给他们天上的话语，看到我审判的荣耀，看到我审判埃及人，他们都看到了，在埃及在旷野看到我荣耀，看到我的我就是上帝的一切作为，不管是凶的对埃及人，或者是软的对以色列人，他们仍然试探我这10次。这10次是哪10次呢？有人说从红海开始啊，没有水喝，水是苦的，没有肉吃，等等等等啊。但是呢，一般解经家说这10次可能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他们多次试探我，就是试探我，就是一直不信我，一直在用抱怨在折磨我。试探就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这是很拟人化的说法。我们一直在那里 murmur murmur 念，叫上帝被试探呢，叫上帝很火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啊。这里我们也要讲一下什么叫做试探了哈。各位，什么叫做试探呢？试探、试炼啊，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有不同的字眼，都是那同样那个字都可以有翻成试探、试炼，或者说试验都可以。试探、试炼、试验，你把它最简单的翻译就是一个试。那么可以是在一个很艰难中间的折磨，比如说考试，哇，很困难。考路考也好，考驾照也好，考试是一个试啊，像火烤一样的试。试探也可以是一些舒服的试的一种引诱，譬如说波提法的妻子引诱约瑟，这也是一个试探。那么神对我们的试呢，都是好的，希望把我们练得更精。那么魔鬼在同样一件事上也在试我们，希望我们堕落远离神。所以每一件事都是上帝对我们的试探，也是魔鬼对我们的试探。在原文里没有分，只是我们在雅各书里看到神不试探人，但是又讲到神试验人，原文是一样的字，我们就知道试探试验其实是一样的事。神是我们希望我们更好，所以神不试探我们，不要我们堕落。魔鬼是我们要我们堕落。我们经验的是，这里有好几个有名的事情。神曾经试过亚伯拉罕，对不对？创世纪22章试验亚伯拉罕，要他试献上儿子，这对亚伯拉罕是一个极大的折磨和考验，看他是不是第一个爱上帝、敬畏上帝过于一切，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个，希伯来书讲，看亚伯拉罕是不是相信上帝能叫死人复活，试亚伯拉罕。试了以后，亚伯拉罕更有信心，更好。但是这个事，我想魔鬼也在亚伯拉罕心中不断的要怀疑上帝。那另外有名的事哈，神在试人的，其实旷野神也在试以色列人的，就同样一件事情，是人在试神，也是神在试人。人在试人，试神就是一直在抱怨啊，折磨上帝啊。神也在试人，也是借着这些很艰难的环境在试人。可是神在试人的目的是要人好，那就是《生命记》第8章第2节第3节讲到的，神40年苦练你、试验你，要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神试亚伯拉罕，神也试这些以色列人。那么神在马拉基书也说了，你们可以试我，对不对？以此试试我，你可以试他。那么耶稣在那个分饼的时那个5饼2鱼的时候，约翰福音也讲耶稣在试验腓力，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我试试看你对我是不是有信心。耶稣也试验腓力，就是神在试我们，神试我们希望我们更好。那么我们也在试神，我们是神就可以好可以不好了。我们如果存着怀疑的心、抱怨的心，是神就不好了。像旷野每次有艰难就在那里抱怨上帝，这就叫是神磨练他的脾气啊，看他脾气有多大。我们要人遵守律法的时候也在试探神，这个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使徒说如果我们要叫外邦人也受割礼的话，我们就是在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我们是神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如果我们是神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是抱怨折磨上帝的话，那就坏。像以色列的旷野，每次在他能在旷野给我们东西吃吗？然后在那一直念啊，一直叫啊，折磨上帝的脾气，那就坏。可是如果我们是希望我们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那我们对上帝的事就非常好。像什么呢？像基甸，像马拉基，基甸就是用羊毛来试神呢，他试的结果是希望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那么所以你不试上帝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在以赛亚书第7章那里，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大的危险，神就跟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怕，我一定会来保护你们的， 我你只要信靠我就一定没有问题了。那如果你没有信心，向我求个兆头，好像基甸一样嘛。那亚哈斯说，哦，我不试探耶和华。他这个根本不是不试探耶和华，他是根本不想要有信心，所以他不试耶和华，耶和华大大的责备他，你不要试我，你不要有什么兆头，我会给你一个兆头。那么所以不试神未必是好事，如果你愿意像基甸一样，像马拉基里面讲的一样，希望借着试来加添信心，那是很好的。那么另外耶稣在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叫他从殿里跳下去，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么魔鬼是引了诗篇九十一篇，说你从这里跳下去，神会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那耶稣说不试探神，我不跳下去。好，这里我就要说了，各位，试探跟有信心从人来看，实在我们分不出来。你从殿顶跳下去，到底是有信心还没信心？加勒说我们去打，我们一定能赢。加勒有神的话，魔鬼跟耶稣讲的话时候也有神的话。所以一个人生病不看医生，是试探神还是有信心，我们真的不知道，连我们本人也不一定知道。有人说啊，我凭着信心要盖一个50万人教会，这个是试探神还是有信心，我们也不知道。圣经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包括你走过红海，包括你相信上帝在旷野会供应，这是试探神故意把自己放一个艰难的环境，还是有信心，我们真是不知道。那我们很难判断，当然很难判断，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判断了。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但在这里哈，我们因为谈试探就多讲一点哈。耶和华就在这里说，他们在试探我，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折磨我，是带着没有信心的态度在折磨我。每一次试探应该更叫他们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那么不听从我的话。所以呢，23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列祖向他们祖宗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我发誓要给他们的地方，现在不给他们了。这个看，他们不得看见啊，看见跟进入跟得到有类似的意思。你看不见就是你得不到。我们也讲过，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也讲到出埃及记33章，我要见你的面，见你的面就是得到你。所以看到、见到、得到有一点类似的意思。你们不能见到这个地方，你们不能进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哎呀，各位，上帝好像自打嘴巴呀。神曾经发誓，神曾经向列祖启示哈，神向列祖启示这件事是记载在创世纪22章。希伯来书也讲了这件事，希伯来书6章13节也讲了这件事。那个讲法呢，如果我们不小心看的话呢，不存着信心看，就是上帝在自打嘴巴。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简单说就两个，一个是人，一个是地。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另外一个是地，这个地方呢会给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就是说你的子孙将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等等，万国因为你的子孙蒙福。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就是要给他们人，要给他们地。神会给他们，本来神给他们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应许。那么多次应许也一直都没有实现呢，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得到那个地哦，人也一直都没有哦。后来有一个以实玛利，神又说不算。有一个以撒呢，神又叫以撒，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就献上了。献上了以后呢，当然没有真的杀，神就说了：“哦，亚伯拉罕，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我们刚刚讲到敬畏就是怕我，怕到一个地步，你可以杀儿子，你不敢得罪我。好，所以我发誓，以前只是我答应你。” 我应许你，现在我发誓。各位，这个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因为对上帝而言，他应许也好，他发誓也好，是一样的。神说话就算话，他不管怎么样说就会实现。但是对我们人要知道上帝多么慎重，所以这次不是应许了，这次是发誓，说我会赐大福给你，你的子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就讲到说，神借着这两件不能更改的事，绝不说谎，一个是应许，一个是发誓，绝对会给你的子孙。好了，现在神又发誓说，我绝对不给你们。怎么会这样呢？神怎么说话不算话，甚至他自打嘴巴发誓不给他们呢？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哈。神给了，神给了亚伯拉罕子孙了，神给的是那应许被拣选的人，是谁呢？加勒和约书亚。那个在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也多次讲过，叫余民，就是余数 remnant， 其他都没有信心，都成了顽梗不化的。就神的应许一定实现，但应许实现就是在那些有信心的人身上。神没有矛盾，神根本没有矛盾，他发誓要给的都得到了。当然下一代的子孙也二十岁以下的也得到了，但是真正得到的不管地也好人也好，最重要还是得到那个子孙嘛。在加拉太书就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嘛，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就得到一切，以前的人耶稣基督之前人听了神的话就得到了耶稣基督。好，我发誓要给他们的东西，他们我却现在发誓不给他们，并不是神违反自己，而是神发誓要给的人，那个人一定，那个人或那些人一定会信靠上帝，以至于得到这些。那谁到底是得到没有得到的，就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的。这个我们在好多地方都看到哈，包括生命记第一章三十五节，神也是说这个地方呢是我启示要应许给你们列祖的，但是现在呢我要发誓你们通通都不可以得到了。就是神发的誓没有冲突，那个得到的人就是神发誓要让他得到的，不得到的就是神发誓他不能得到的。诗篇九十五篇第十一节哈，那么神也是发怒哈，这就是在希伯来书所引的哈，他们惹我生气，他们在旷野试我探我，所以我在怒中起誓，我在怒中发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们不信我。另外在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六节哈，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五节都提到这件事，他们不能看到。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去所过去得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旷野的路去。加勒另有一个是心智专心跟从我，他另外有一颗心，这颗心跟你们的心不一样，这颗心是专心跟从我的心。那么他既专心跟从我，心无二意，那我就专心给他嘛。各位从这里都是看到好像神是因为人有反应而有反应的，但我们从全部来讲是神怜悯加勒让他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们人来看的时候，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智，专心跟从上帝。任何时候人再怎么多，环境再怎么改变，肉体多软弱，我就跟从跟从，那么其他这些不信的人呢就不能够了。好，各位当然在后面也有讲到说约书亚也可以在这里先讲的是只有加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天晚上呢加勒好像是特别勇敢。好，在这里各位也我们先放一个伏笔啊，摩西可不可以进去呢？对了，我们知道摩西没有进去，但在这里并没有讲摩西可不可以进去，所以我认为摩西从这天开始都非常焦虑，我们等一下会再分析哈。好，我们看一下耶和华继续讲的话，哇，这真是也是叫人真是非常毛骨悚然。